书名《神中心的思想》，第一章，在创造的七日里，基督是生命。读经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神中心的思想。基督是神的彰显，基督和教会构成神中心的思想。神在这宇宙中并在勇士里中心的思想，那是要得着基督借着教会做神的彰显。你若将这思想和领悟应用到你所读的全部圣经，圣经就会向你开启，你会有洞察力来领会神的话。没有这种关于神中心思想的领悟，任何人都很难明白圣经这本神思想的神圣记载。你若渴望认识神圣话语的真正意义，你就必须认识这话语的中心思想，就是基督借着教会做神的彰显。全本圣经满了这思想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与教会是极大的奥秘，基督做神的彰显和教会做基督的身体，构成神中心的思想。这是整个宇宙中极大的奥秘。你若不领会这奥秘，你就不知道宇宙的意义和你人生的意义。我们若要明白任何一本书的思想意义，就必须领悟这本书在开头和结语所说的。我们要明白圣经，就是要如此。在这本神圣的书里，一开头有两章向我们启示神永远定旨要点的原则大纲。在圣经的开头，创世纪头两章有神中心思想的大纲，神计划的蓝图。这本神圣之书的末了两章，就是启示录21、22章。在那两章里，我们能看见神的计划完成的图画，神历世历代做工所产生之结果的图画，以及神中心的思想实现的图画。我们必须仔细看这四章，在圣经开头的创世纪头两章，以及在圣经末了的启示录最后两章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从圣经的第一章看见，基督是神的彰显，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在圣经里，基督无所不在，并且基督是一切。在创造六日的每一天都能看见基督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也能看见教会和信徒、圣徒。创世纪一章启示基督是神的彰显，我们是主身体的肢体。在创世纪一章、二章里，神圣思想的记载是用表号的方式写的，我们必须从表号一面来看这记载，才能得着真正的意义。神六日工作的意义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神六日工作。神在头一日的工作 一面是差遣他的灵运行覆溢在水面上，另一面是叫光照耀。因此头一日有覆溢的灵和照耀的光，随着这覆溢和照耀，光暗就分开了。在这以前没有光，所以光暗之间没有分开，没有分别。请记得，随着头一日的工作，就有纳灵和光，光将事物分开，光在那里，那里就有鉴别、分别、分开。第二日，神造天空，广阔的空间。神造天空，将天空以下的水和天空以上的水分开。第二日，天空是分开的元素。第三日的工作是要恢复地，地已经被造，但被深水淹埋。神使陆地从死水中出来，并使陆地产生各种的生命，青草、菜蔬、树木等等。第四日，恢复了日、月、星等各种带光体。白天有太阳，晚上有月亮和众星。第五日，水中的活物被造，然后空中的飞鸟也被造。第六日，地上的活物、牲畜、野兽和爬物被造，然后人也被造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表号向我们表征并启示什么。在创世纪一章的开始，有神的灵和光，末了有带着神的形象和权柄的人，其间是光暗分开，上下的水分开，以及陆地和水分开。没有这些分开，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生命。在这一切分开之后，陆地出现，产生种种不同的生命，地就成为给活物居住的地方。头一日没有生命，却有光，生命总是随着光。先来的不是生命，而是光。头一日有神的灵带着光，第二日有分开，然后第三日有生命产生，第四日有更大更具体的光，具体化的光体。所以此后有更多的生命。第五日有动物的生命、水中的生命和空中的生命。第六日有地上的生命，之中有受造之物中最高的生命，就是人的生命。这是有神形象和权柄的生命，能彰显神并代表神的生命。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彰显，神的权柄就是神的代表。你若有神的权柄，你就是神的代表。现在我们能看见神创造的方向是朝着生命，神创造的目标也是生命。科学家花许多时间研究宇宙，也有人想要用科学的知识研读圣经头几章。他们认为圣经中创造的故事是不可信、不可靠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认识，这本圣经是生命的书，神没有把他整个创造过程的记载给我们，他只给我们一点点，给我们看见他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。同样，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除了在他福音书里所记的事以外，主耶稣做了许多其他的事。主行了千百件神迹，但约翰只选了一些放在他的福音书里，要向我们证明并见证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使我们信入他并得着生命。这是目标，这是约翰中心的思想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但他只给我们两章关于他创造的记载。他若给我们他创造的完整记载，我们会负担过多。事实上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一切的事，这一切的事都不是神的目标或中心思想。他的目标，他的中心思想是生命的事。宇宙创造的记载，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认识生命。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，第三日生命产生了，第三日是生命从死里出来的日子，复活的日子。主基督自己就是被死水淹埋的生命，乃是在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，产生生命。主是有死水所淹没，并神生命大人所恢复的陆地来预表。他从死里被带出来，产生生命。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蒙了重生再生。他复活时，我们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好像从地里产生的植物，我们是神的农场，神的耕地。借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得以产生并且活过来。有人写了一首诗歌，有以下的话：今有荣光照耀我魂间，胜于星月太阳，光线清新，辉煌又刹那，因主就是这光。诗歌262首。我们蒙了重生以后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光，第三日以后，在第四日有日月和众星。我们重生以后有基督做太阳，在我们里面照耀，使我们能成为反照太阳光的月亮，并使我们成为照耀的众星。第四日的光是日月和众星。在创世纪一章里，信徒有众星所预表。大以理12:3说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在启示录里，众召会的使者担负耶稣见证之责任的属灵的人，就是发光的星。在创世纪一章里，召会有月亮所预表，基督有太阳这最大的带光体所预表。月亮怎样是太阳的反照，召会照样是基督的反照。这预表基督同他的身体，包括所有的肢体。我们里面有了基督这样的照耀以后，我们就成为像鱼或鸟一样，我们能生活在别人无法生活的环境里，我们能生活在死的境遇里。水总是杀死人，但我们能在其中生活行动。我们是鱼，因为我们有生命。水是咸的，但我们并不咸。水满了死亡，满了罪， 当我们满了生命，没有咸的东西，没有罪恶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候我们能像鸟一样飞在空中，我们有神圣生命中飞翔的元素。许多时候压制、试炼和试诱临到我们，但我们能宣告，这一切事都在我的脚下，我不需要征战，我要在其上飞翔。在此之后，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能为神做工的生命，能实行神旨意的生命，能在这地上行动的生命。最终我们有一种生命，带着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并带着神的权柄代表神。这给我们看见神记载的目标方向，也是神中心的思想，就是基督与教会连同生命的事。创世纪一章里的基督。现在让我们看创世纪一章里基督是什么。首先，这里有基督的灵。在一章二节里，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也就是基督自己。那灵来了，就带来神的话，而神的话就是基督自己。然后有光，这也是基督自己。那灵、话和光都是基督自己。第二日，有天空这分开的元素，这是十字架，基督的死。十字架在那里，那里总是分开的。在加略，在主钉十字架的那天，十字架在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中间将他们分开。每当我们接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我们里面总是有分开的元素，将上面的事，属天的事，和下面的事，属地的事分开。然后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，第三日有陆地，迦南美地是基督包罗万有的预表。神将以色列人带进这地，预表他拯救我们脱离世界，并将我们带进基督里。基督是我们在其中行走的地，我们就在其中生活、行动、举止并为人。基督也有树所预表，在创世纪二章九节，生命树是基督的预表。在出埃及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我们看见另一棵树。有一天，以色列人到了玛拉，不能喝那里的苦水。耶和华吩咐摩西将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那树也是基督的预表。在雅歌二章三节，苹果树也是基督的预表。以西结三十四章二十九节提到有名的植物，这有名的植物就是基督。以赛亚十一章一节说，从耶西的孽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并结果实。一条和枝子都是表征基督。然后在约翰十五章，主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，基督乃是树的实际。在第四日，我们看见太阳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是公义的日头，带着照会他的身体作为反照他光的月亮，以及他所有的肢体作为重心。然后在第五日有鱼和鸟，基督有鸟所预表。利未记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必须献斑鸠或雏鸽做燔祭，斑鸠和雏鸽都是预表基督， 不仅如此，基督也有鱼所预表。在约翰六章，主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食饱五千人。大麦饼属食物的生命，表征基督是生产的生命。鱼属动物的生命，表征基督是救赎的生命。因此水中的活物也预表基督。第六日有地上的野兽、牲畜和爬物。启示录五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他也是羔羊。以蛇为首的爬物代表基督的仇敌，但甚至基督自己也在蛇的形状里来。约翰三章十四节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是在蛇的形状里，但没有蛇毒。至终有那人亚当，首先的亚当是末后的亚当，就是基督的表号。不仅如此，亚当这头一个人是基督这第二个人的表号，这给我们一点端倪，到底创世纪一章有多少项说到基督。神中心的思想是要得着基督借着召会做神的彰显，一直在生命里照耀。亚当是基督的预像、预表，基督是末后的亚当。亚当有神的形象，灵后四章四节说，基督是神的像，基督作为神的像，乃是神的彰显。不仅如此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基督了。创世纪一章与诗篇八章有关，也与希伯来二章有关。在诗篇第八篇，作诗的人说到创世纪一章，在希伯来二章，使徒也说到同样的事。在这几段话里的人是指向基督，基督就是带着神的形象并带着神的权柄的那个人，他彰显神并代表神，他是一切。阿们。